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你的主持人邵桓啊，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我们的广播之中跟大家各位听众见面。哎，那我今天想问问看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你们还记得你们小时候各位听众有没有一些兴趣或嗜好呢？像邵桓我啊，以前啊其实真的很喜欢，超喜欢画画的。以前那种寒假学校的那种小学的那种暑假都有那种绘画班，我都去参加去玩。可是因为画太烂了，完全没有天分，所以后来只能去读古文系，不能当画家。虽然曾经有过这个小小的梦想啦，所以呢，今天这集节目我特别要圆一个小小的梦，就是我今天想请为我们的画家、我们的创作家来跟大家聊聊，成为画家、创作家是个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他在中间当中有什么样的点滴呢？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小小鱼文创的创办人小鱼，哎，就是他本人哦，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的过程跟他的点点滴滴。哎，小鱼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小鱼。
哎，小鱼就是小小鱼嘛。
对，小小鱼就是我的品牌。
小小鱼长大变小鱼嘛。
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是。哎，那小鱼，我觉得一开始就先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小小鱼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呢？但问题会不会太赤裸啊？
不会啦，就是小小鱼呢，其实它有点算是我的创作的一个平台这样子，就是小时候都不太会保留自己的作品，那也都是比较随心所欲的，就是可能画了就丢，然后也不会特别保存。但就是再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就人家就会跟我说，哎，你画的东西其实还蛮不错，还蛮有想法，那怎么？就是要不要把它拿出来卖啊，还是当成商品这样子？
是是，
所以才开始有了小小鱼，才开始就是累积自己的作品。
哦，这是一个分那个平台，自己创作然后就放出来的平台这样子。
对 对, 對, 對，就是给自己有一个创作的空间去抒发它这样子。
然后变也很变成商品，让更多人看到接触到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
哎，刚、小鱼，你刚才讲到说从小就喜欢画画这样子。
嗯，
你可以讲是。你记得你是怎么样发现这个兴趣，怎么样发现这个嗜好的吗？
就是可能看到课本上的插画，就会想要多加一笔啊。
等等等，你说比如说把李白画成 rocker 之类的吗？
对啊对啊，就是涂颜色啊，就是国字有空间的地方都要把它涂颜色这样子。
通常那个国特别好涂，
对
不
对,
對, 對, 對？国语课本一定要涂一下，
填满这样。
是是。
对啊，大概就是比较身边的东西，然后开始去让它就是多画一笔，有点就是导弹啊，比较。
所以就是从小就有一种看到东西想画的冲动，是这样子。
对对对，填满它。
通常这个老师会觉得这叫做坏，这叫做问题学生嘛。
对。
啊，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小鱼很优秀的这样子。OK， 那所以小鱼都是就是自己摸索自己画，还是有去受过一些训练或课程这样子？
没有哎、欸，但是就是都没有去上过课，但是从小确实是很想要去上课。
嗯。
对，但是后来可能也没有特别跟妈妈讲还是怎样，但是就是自己画自己的，自己躲在角落自己画自己的。
莫非这就叫做传说中的无师自通吗？是是。
对。
欸、那小鱼，那你的画主要是哪些类型的作品啊？
我的画风都比较偏向比较可爱，然后留白的部分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就是比较简单，然后明了这样，然后颜色色彩方面都会比较丰富一点，然后比较温和一点。
彩色，然后留白很多。
对，然后就是也是比较温和，就是不会很。直接可能艳红色之类的，对，就可能就会比较偏马卡龙色系，就是那种比较温和的色系，
温暖色系这样子，
對對對，
不会一张打开直接打在自己脸，打在别人脸上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
哦，是是是，所以都是很轻松的作品这样。那主题的话，就真的都是鱼吗？
有，一开始就会。一开始都会从鱼开始嘛，因为毕竟自己的品牌就叫小小鱼。
对哦，忘记问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会叫当初为什么叫小小鱼啊？
当初为什么会小小鱼？因为第一个重点是因为我的绰号就叫小鱼，所以就觉得说，哎、要代表自己，因为我创作的风格，那这个品牌就是我的一个 style 这样子，
是是，
所以就想说从自己的名字出发。
嗯，
那为什么会又再多加一个小呢？第一个就是叫小鱼的人真的很多，对，叫小鱼的人真的很多。
是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就是可能自己的梦想就是还没有那么的，就是自己是一个小小的，就是小小的，就是那种想要创作或者是 对，但是就很像在海中，你就是一只非常非常小鱼，
嗯，
比你大的很多，
哎呀，
对，比你有成就的，就是比你有想法的人或许很多，
嗯，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因为你小而去放弃这件事情，
哇，是，
对，你要慢慢，你还是要慢慢的去培养，然后去营造去。营运自己的一个小小星球的概念，
嗯，
就是你即使是一个小小鱼，
嗯，
但是你还是要有大梦想。
哇，这句话太励志了。
对，
是，
对，即使小，但是你还是要朝着你的梦想前进，
嗯，
这样。
所以你是小鱼，然后你的梦想，所以就是
小
小
鱼。对，
了解。希望有天
变
大鱼，变金鱼。
对，没错。
是是是 ，OK。所以我们聊到刚才讲到是整个品牌的名称这样来的，
嗯，
OK。哎，欸，那你当初为什么会以前就是喜欢画画而已嘛？
嗯，
就喜欢把课本涂鸦，
对，
把古人上色，
对对对，
就是，欸。那后来是怎么样会有产生想要创作这个品牌？
哦，
因为毕竟喜欢画跟要做一个品牌，应该是也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
对对对，有个落差，
嗯，
因为
是
一开始可能就是在网站上就会看到 Fandora 的这个平台这样子。
欸，什么是 Fandora？
哦 ，Fandora 呢，它就是一个集结很多创作者，可能。就是像我这样爱画画的人，
嗯嗯嗯，
集结这些人，然后把自己的作品上传，然后他可以帮你做成商品，然后给你一个平台去贩卖，然后我们创作者就以抽就是收这种就是收抽成的方式，
嗯嗯嗯，
对，给我们一些利润这样子，对，
嗯，
所以才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一些作品都投上去。就是上传上去，
所以说只要做那个画作，哎，就是作品上去就好，不用后面怎么他把设计变成商品化就交给他们处理就好。
嗯，对对对，没问题。就是等于说我们只要把作品上传，那他就会帮我们，
嗯，
他就会帮我们出货啊、行销啊之类的。
哎，
对，就是等于说我们只是一个专心画画人，我们只要专心画画，然后把作品上传，这样就没问题了。
好棒的分工哦。
对对对对，
对，
所以很方便，
嗯，
就很适合这种。就是刚出来的这种创作者，
嗯嗯嗯，
对，
毕竟你要如果要弄真的实体化，还要跟厂商、跟贩卖通路都要去搞，这样子，
嗯，
不太容易嘛。
对对对，又是另外一层次的东西了。
嗯，是是，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啊？高中还是 大学吗？还是？
嗯 ，Fandora 那部分是从高中就开始。
这么早？
对对对，是从高中就开始把自己的一些小插画，反正。就丢上去，你一开始抱持的心态就是没关系，反正没有人要看我。
哎，干嘛这样想？
对对对，反正我一开始对，应该没有人会注意到这样，
哎，
所以就开始尽情的丢，反正大家应该不会关注到我吧？对，就自从到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在逛那网站，然后就觉得说，哎，
嗯，
怎么亲子装专区都没有比较就是特别一点的，就是感觉都只有大小件之分这样子，那。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哎，那就来做一件亲子装，就是在衣服上面就直接写上我是爸爸，我是妈妈这样子，所以这一个系列的亲子装就推出了，
嗯，
然后也很意外就爆红，
哇，
然后对，因此就受到注目这样子，然后因此。现在到现在也有，我是阿嬷，我是阿宗，对，祖宗十八代都有了，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哦，所以说一开始真的是没人注意到你咯。
对，然后，
哦，
对，就是因为没有人注意，所以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对，乱创作。
他是只要丢，他审核过就会帮你做成商品吗？还是？
对对，只要审核通过，他都可以就是帮你做成产品，然后就是。在你的网页上就可以看到你有这个产品，
嗯，
然后只要有人下单，他就会帮你做这样，
嗯。所以它都是比较可能比较小量的，也可以出货这样子。
对对对对，非常非常小量的。
这样真的就不用担心囤货的问题。
嗯，对，没问题。
那所以你说后来是做在亲子装的，发现它都是有大小件的分别，没有什么，
嗯，
就只是大件小件，没什么特殊性，没什么感觉这样子。
对，所以才开始往亲子装这个方面发展，就哎蛮有商机的。对，所以因此就可能还有出过另外一个是，就是可能上面有一个蝴蝶结的样式的衣服，
嗯嗯嗯，
然后或者是蕾丝的，就用这个来区分说是男孩或女孩，
哦，
就比较偏比较偏性别上的。去设计这样，
嗯，
虽然有点刻板印象，
有一点，不过好玩嘛。
对对对对对。
OK， 所以你是这个系列就变得比较算红，比较红这样子吗？
嗯，对对对，开始才受人注目。
那感觉怎么样？
感觉要特别小心，没有，就是你可能创作就会觉得哎。现在有人在看我咯，就是、不可以乱来咯之类的，就是觉得哎、其实也很高兴啦，就是别人终于有看到自己的作品的感觉、
有人关注，然后也对自己要求更高，
对对对对，所以你就是对自己不管是创作就可能要再谨慎一点，就是不要太，就是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但是你可能在抒发上的就是你就要注意一下。对，
是是是，所以在面分变得太拘谨，所以才弄小小鱼出来吗？应该不是这样吧，不是这个原因吧？
不是
，那可以跟我们聊看，所以是后来第一次算是有把商品化在 Fandora 这个平台上面吗？
嗯，对，然后接下来才自己开始做一些商品，但是就是开始在决定要摆市集的时候，才开始自己去找厂商，然后做商品。
你说摆市集是怎么样的情况、是怎么样市集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市集的部分就是一开始都会觉得说我只是把自己的图档上传这样子而已，好像少一点趣味性，但那时候那阵子就是市集都慢慢开始蓬勃发展，就觉得说我说不定也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
是是，
对，然后一开始就是先到市集上先看一下跟我相似的摊友，对他的一些摆设或什么之类，就是开始多看，然后去临摹或者是去加一点自己的想法，然后去设计一个自己的摊位，
是，
对，然后到今年年初就开始摆市集，
哇，
对，
所以就是今年才开始真的去摆市集，
对对对，今年才开始真正到摆，那在之前都是经由 Fandora 的这个平台去，
是
去发表自己的创作，
这样，那你当初会就想要，只是觉得，就是想要说能够自己做出实体来，还是有人一些朋友一些鼓励，或是怎么样？
一开始是因为就是朋友一直说，你画那么多东西，但是你怎么不去做成贴纸去卖卖看之类的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朋友，一开始就是朋友嘛，朋友开始推崇，
一直推坑，一直往你往洞里推，
对，往火坑推这样子，
太过分了。
对对对，一开始是朋友，接下来就是跟家人嘛，跟家人商量，对，跟家人借钱，就是一开始小创业这样，对，然后我妈就说你借钱要还，她是跟我说借钱要还，对，然后我爸就说你一定会赔钱，
哎，怎么这样子？
对，绝对一定会赔钱这样，但是那时候就觉得说不行，已经决定要做了，那就好好的做下去这样子，
是，
所以就开始借钱，然后去生产这些东西，然后开始去报市集，然后才开始踏入市集这个圈子，
然后就回不去了，
对，就再也回不去了。
okay， 所以算是一开始是朋友的鼓励嘛，然后再跟家人，对，你以前画画这些家人是反支持还是反对啊？
在还没有跟他们借钱之前都蛮支持的，觉得画画不错，这样
画画小孩不会变坏，
对对对，在借钱之后你要做什么可能就有点紧张了这样
是是是，不过有真的跟到父母借钱应该是真的是有下定决心要做，应该父母也感觉到你的决心，
对对，那一开始父母就会觉得说市集应该会赔吧什么之类，到后来反而他们也很投入在市集里面，
是怎么个投入？他们会一起来帮你顾摊吗？
对，他们都会，而且是那种吵着要跟的那种，一定要来一定要来这样子，对，一定要来，然后还帮我说来要看看咯之类的，对，然后还在那边介绍我的作品啊，对，就可能他们也有感受到说好像还蛮不错的，
蛮有感觉的，
对，
哇，真的，大家可能看到我们那个今天节目介绍照片，看到小鱼真的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我相信她从她介绍中，她父母应该也非常可爱、
对啊，对啊，他们就真的是每次都说我一定要跟到之类的，包括特别下班就冲过来这样子，
哇，
对啊，
这第一场她就跟过来吗？还是
对啊，从头到尾到现在还是要跟，对。 就一直跟。
可以爸妈想说，嗯，钱都借，要看看看你在干什么，要监督你一下。
对啊，对啊。
哇，真的
还蛮有趣的。他们还甚至在那边想说自己退休生活要跟我拿作品，然后他们自己去摆摊环游世界之类的。
摆摊环游世界，重点是环游世界吧？
对，重点不是我去，是他们两个。
也不错，我觉得那家里这样可以支持一起做，我觉得那感觉应该蛮棒的、
啊。就是从反对，就是也不算反对，就是可能觉得你不会成功，到后来支持你，然后甚至是想要把你的作品也带出去，
嗯，帮你一起卖。
对，
哇，这感觉真的很棒哎！哎、欸欸，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这一段，我们请小鱼分享他从以前画画到后来真的创业的这个过程，那真的是里面充满了笑声吧。所以我相信应该有些疲倦的地方在吧。
对，
好，那我们现在稍微进一段音乐时间，我们下段回来我们请小鱼继续分享他一些摆摊的一些经历好了。我们来聊在摆摊中他发生过什么好玩的有趣的事情，我们下段见哦。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我们今天邀请到小小鱼文创的创办人小鱼来跟我们分享创作的经历跟过程。哎，那刚小鱼我们在上段提到说摆摊的经历嘛，还讲到说爸爸妈妈一起跑来一起要摆嘛。
对啊，对啊，
啊，都蛮有趣的。哎，小鱼，那其实我想问问看你说，你都从之前到现在，你大概已经摆了几次场，参加过几次的那个市集了？嗯，
从去年开始，大概是十几多场这样子。
哇，十几场也差不多快一个月一场。
对 对,
對，超过吧。
差不多，就是因为就是开始之后，你就会想要去，就是想要，因为一开始就会觉得哎、欸、很有趣，那你就会开始多报好几场，所以其实都算是蛮连续的啦。
嗯嗯嗯，
对，都是连续。去参加这样子，
就搞到摆这场的时候，那个下一场正好已经跟你联再进行联络这样子。
对，都已经报了，已经一次报好几场这样子。
是是是嗯、那个摆摊是个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啊？这整个摊那种市集。
哦，摆摊就是有一点像自己的小店面，那个这个小铺子这样子。
是是是。
然后去贩卖自己的商品。
嗯哼。
对。
OK， 所以就是一个，算让大家有个一个空间，让大家可以一起来这边。可能类似的产品一起放在这边，大家比较大家可以是看到更多的产品这样子。
嗯，对，没错，就是有一种就是那种联合的那种格子区之类的。对对 对, 對，
有真人在的格子区。
对 对, 對, 對，有真人在。
蛮嗨的这样子。欸，那小鱼，我就蛮想问你，就是说，欸，那你参加这么多场十几场了嘛，有哪一场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去年暑假在童万节的那一场，
你说宜兰那个东山河的童万节吗？
对，宜兰国际童万节这样。
哇，那也蛮久的一个活动。
对，它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你遇到的客群不再只是台湾人，就是因为你平常在市集上你遇到的都会是台湾人。
嗯，是。
对，你就可能你交流对象都是台湾人，
是是，
但是你到童万节你还可以跟很多国外来的表演团队的那些外国人来做交流，就是他们也会过来看，然后也会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在那边讨论着这个作品。但是你又听不懂，你只能去猜测，或者是用那种非常简单或者是比较破烂的英文去跟他们沟通这样子。
是是是，欸，所以他们那个真的那些主要是就是来表演的，然后就会特别他们都会来看这样子。
对，就是可能他们表演完或是表演前，他们有时候都会提前来玩水。
哦，
对，因为夏天很热。
是是是。
然后有些又是纬度比较
高
的人，对，所以他们都会来玩水，然后就会逛过来。对，因为他们的休息室走过来要经过我们市集那边。
是是，
大家都一定会看。
哦，了解。哎，就我好像小的时候去过童万节，可是那时候比较没有印象这些摊位。
哦，对，那时候市集比较没有在 push，
是
到近年就是比较有重视这一块啦。对，
是啊，毕竟那时候也是十年前的事情。
对对对，
我11岁，小于10岁，应该还没有摆摊吧？我想。
对，还很小。
往事不堪回首啊。
对啊，
所以说遇到很多外国人哦，比如说哪一国，有遇到过什么样国家人让你印象比较有，觉得比较有趣？
哦，在童万节的话，可能就是日本或是俄罗斯比较跟我们有交集，就是他比较过来跟我们聊天这样子。就是除了就是他们来看我们的东西以外，因为他们自己也会摆摊，就是他们自己表演完之后，他们会 从摆一些他们从他们国家带来的东西。
他们也会来摆。
对对，他们会从他们的国家，就是像俄罗斯，他们会带俄罗斯娃娃之类的，
嗯嗯嗯，是，
就他们也会带过来摆。那有一次我就是直接拿我的东西去跟他们有点交流交换这样子。对，就是也不是不可以，但就是还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趁那时候，就是你可以认识他们的文化，
嗯嗯嗯，
甚至是他们的零食、他们的饮食这样子。
我都有带过来这样子。
对 对, 對, 對，
所以说不只是商品，还是文化交流。
对对对对，大概这样。
我刚听到日本人，我可以很好理解，
嗯，
俄罗斯人就比较有趣，可以多讲跟我们聊聊俄罗斯吗？
哦，
俄罗斯娃娃嘛，还有些什么？
哦，对 对, 對，俄罗斯。就是他们的东西都其实我觉得都蛮精致的，
嗯嗯嗯，
对。然后因为我一开始我也觉得说，因为俄罗斯人他看不懂汉字，
是是，
那怎么会对我的作品有兴趣这样子？
嗯嗯，
因为我的作品其实还是蛮在文字上面有设，就是有做一些很小趣味的设计，
是是是，
或者做成小贴纸，
嗯
嗯。那为什么他们会就是？会吸引到他们这样子，
嗯嗯，
后来才发现，他们好像是看到那种中，我们台湾的那种小国旗贴纸，
嗯，
从那个小国旗贴纸，然后他开始，然后他就问我说，这个中文字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台湾这样，
嗯，
对，是台湾的意思，对，
嗯，
然后就发现，他们会买这个去贴自己的行李箱做纪念，这样子，来过台湾，
哦哦哦，
对，就是这种想法。
所以他们就来也是蛮有趣的吧，
对对对，
他们也觉得蛮酷炫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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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种小台湾的贴纸这样。
哦，这句话有点危险哦。
对对对 对,
对，所以那时候有卖，就刚好有做台湾的国旗，台湾国旗的贴纸，
国旗啊，或者是就是那种本岛，就是一个番薯这样也有，对，然后或者
是
台湾，
是
是，对，之类的。
那可能就跟我们去国外也是那种去那种小市场那种看到这些东西那种就很新奇，应该有那种类似的感觉吧？
对, 对, 对，没错。
哦，所以那次最有趣就是认识到外国人这样。
嗯嗯。
哦，好酷哦，还可以没想过，其实我没想过摆摊还遇到。也好，这层福利，啊，
对，
啊，
趁机跟他们交流。
小，其实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哦，就之前我看你 FB 啊，
嗯，
你好像有被邀请过去参加某个什么大蛮大的展览，是不是？
哦，那一次是亚洲的插画设计大展这样子。
哇，亚洲
对
设计还是大展，听起来就很猛哦。
对对 对, 对，
嗯，
那次就是其实我也蛮意外，就是他们也是。从粉丝专业这边，
嗯嗯嗯，
然后投讯息来说，
是是，
我们有，就我们除了大展以外，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摆摊这样子，
嗯嗯嗯，
那就是有没有兴趣，就是到台南，对，也还蛮远的，是宜兰到台南还蛮远的，
嗯嗯，
有没有兴趣到那边这样子？
嗯嗯嗯，
那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插画大展那去看看感觉也不错，
嗯，
所以其实抱持的一个就是没有要赚钱，就是去看看人家的画，
嗯，
然后去看看
是
的那个想法。
你看到他传讯息给你是什么感觉啊？
就很兴奋，啊，
对，我刚听，
对，
看你 po 文好像很嗨，非常嗨的样子，
超兴奋啊，就是觉得说怎么会被看到，而且又是亚洲的设计的，
嗯嗯嗯嗯，
这种插画，
是是是
插画，然后到台南之后就是除了去看那些人家的画作，然后也会发现有一个台湾有一个插画协会，就是有一些人会来递名片，
嗯，是是，
对，就是又是一个认识
好朋友，
对，认识他有认识一些机会的机会，
嗯，哦，哇，所以去那边真的应该那次应该蛮多不同的认识，更多新朋友吧，
嗯，
可能在平常在宜兰可能比较没有遇过的，
对对对，比较南部的创作者，
哦，对啊对啊，主场优势嘛，
对，就认识
是是，所以跟小云刚讲到认识朋友这件事情，
嗯，
你们平常这种插画圈应该也是互相都会一些认识交流吧，我想，
嗯，对，就是在百事节的时候就会认识到很多摊友啊，
嗯嗯，
就是不管是做手工皂啊什么，
哇，
对啊，卖派的啊什么，就是只要在市集里面其实大家都很友善，
嗯，
就是都会交朋友啊，
是是
聊天啊，
嗯，
然后没有客人的时候就拿着饼干到处分啊，对，大家野餐，欸，
好快乐哦，
对对 对, 对，
我打中午要订哪家好吃啊，
对啊，就互相帮忙这样子，
嗯，
或者是我要去上厕所，你帮我顾一下摊子这样子，
回来发现摊子不见了，不会啦，不会，大家都是好朋友，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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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啊，
嗯，所以认识蛮多，有没有认识一些比较特别的人啊，有趣的，
比较特别，
嗯，
如果从客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市集上就会特别吸引到香港的人这样子。
怎么说？我应该说为什么才对？
因为其实一方面可能是他们看我的创作，就觉得说，没有这种台式的一些幽默这样子，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就觉得，很可爱，
嗯，
对，然后很有意思，然后他们可以寄回去他们的国家这样子，
是是是，
对。然后就是因为其实香港，我跟香港朋友还是有通啦，就是语言算是有通，
嗯哼，没错，
就是除了一些可能比较艰涩的中文他们比较不懂而已，所以等于说交流的深度可能就会加深，然后内容也会变多，
是
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聊
香港朋友啊，台式的幽默，我蛮好奇是怎么样的幽默，
就是可能我们讲我们情侣之间可能讲老公老婆的，就会说的老公老婆之类的，对，就是那类文字上的一些，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有趣，怎么会这样子？对，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去写这样子？
了解。
对对对，没错。
抱歉，我们发音不标准。
对对对对，但是他们就觉得
很好
玩，好
对，
好好笑这样子。
刚解释之后，他更有感了。
对对对，然后就会买更多。
买更多，这是个重点。
对对对对对，就是要跟他们多聊天这样子。
嗯，是香港的朋友，哇，好有趣哦。
对，
刚好是香港。那时候有跟他们变成认识一些好朋友吗？这样还在联络吗？
有有有，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认识到一个翘客来台湾玩的香港
朋友。等一下，翘客我可以理解。
对，
来香港玩，来
台湾
玩，台
湾
玩，我也可以理解。他翘客来香港玩，他是今天早上翘客就刚好买张机票飞来台湾，晚上再飞回香港。
没有，他那时候好像他好像就预定要玩个几天再回去，但就是。翘还蛮长的一段课，这样子
有计划性的翘课，
有计划性的。
我想他是今天在出门，想说，我该去学校还是该走去机场？去机场好了，这太狂了，
就飞来台湾了，
这太狂了。
对，他是一个就是很喜欢台湾的一个香港青年，这样，他大四，然后他自己有一个小的，也是有一个小的创业的一个品牌，但是主要在推公益的东西这样子。那他那时候他就觉得，就是我的画风就是很酷，然后就很可爱这样子，那他就邀请我成为他的团队。
哇，
对，就是直接邀请我，就是成为他的团队，就是帮他做一些视觉的东西。对，不管是他的信封或者是他的 logo 之类，他的海报。
是，所以他那些印刷品就都会找你来一起弄这样。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比较美工设计的这方面，然后他都会跟我讨论。
所以你就直接同意了。
对对对，直接加入他们的团队。对，他们的团队叫 Dear Future。
Dear Future。
对对对。
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吗？
他们的团队，我们的团队，对，他叫 Dear Future， 它是一个未来性的服务，就是等于说，假设我今天，我今天写了一封给未来，就一年之后的我，的一封信，那投进去他们的信箱，他们一年之后他们就会寄给我。
未来信件。
对对对，未来信件的一个服务，但是他们现在还是。有点像摆摊方式，就是他们可能会到一个定点，然后摆下来，然后就是推广他们这个东西，对，然后免费提供服务。
所以你刚刚说设计信封就是
这一
趴的部分。
对对对，没错，信封啊、信纸、信箱啊。
哇。
对，我们还，因为他们的吉祥物是一个金鱼，跟鱼也有关系，所以就会觉得很有缘。
我不会告诉你金鱼是哺乳类的。
对，它就是也是海底生物嘛，
是可以接受。
对，海底生物。然后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金鱼的信箱对，就是从喷水口的那个地方投进去这样子，那还特别去 3D 列印，
哇
信箱，对啊，那时候就说好贵啊，但是他拍给我，
好有感啊，
真的很漂亮，对，就是做起来就很有趣，就是比较突破他们一种正正方方的，
信箱，
可能比较乏味的一个信箱这样，
乏味，
对，他们带着那个。带那只金鱼出去也会觉得， 就很
光拿出来拍照打卡就很有感觉了。
对啊，对啊，就很酷。
超棒的，所以你真的帮把美术设计提升了一个层次。
对，没错没错。但是现在就是他们的团队都各自出去游学这样，对，所以我们最近比较停摆这样。
哎呀，没关系，对啊，他停摆，你去找其他新的工作。
对啊，他都一直叫我赶快移民去香港。
等一下，他不是喜欢台湾吗？叫他移过来，叫他过来，
我觉得
叫他过来，
这样子
对不对？那找个台湾女朋友，他就回不去了。
对，没错，定居在这。
对，所以真的透过这个摆摊的时候，认识到很多新朋友，也找到更多的一些契机嘛，这样子。
嗯、对对对，所以就开始能接一些案子。
嗯嗯嗯，
对，就是帮他们做设计，
是是，哇，好酷哦！所以不只是自己画自己做自己的东西，认识更多朋友，更多机会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所以你就会就是接触到这些人，然后接触到市集上的客户，看你的东西的人，然后他就会给你回馈，
是是，
会跟你说，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怎样，好像会更好，
嗯嗯嗯，
对，会更有趣这样，
嗯嗯，
所以就。开始跟这些顾客很沟通，跟他讲我一些理念之类的，
是是，
然后就面对，直接面对面跟他讨论，或是说服他。就是如果我们当我帮他设计，那他可能觉得这个地方不 OK， 或者是他觉得怎样的话，
嗯嗯嗯，
就是我也会想办法，就是要说服他说我为什么这样设计啊，我的理念是什么这样。
哇，所以那个整个工作那个经验累积真的爆炸快了。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累积，然后累积跟客户的一些对谈或者是一些技巧。
哇，这大概这个技巧后面含了很多的辛酸血泪啊。
对对对，
是哇，小云章应该是如果跟你同才同年纪比起来，你应该真的经验累积的非常比他们多很多吧，我会这样。
嗯，如果就是相较来看的话，因为我比较会去认识到，就是可能跟我年龄层差有点多，对，就是可能就是会多去试吧，
是是，
然后多接近客户，
嗯嗯，
就多跟他们谈，就是用可能用引导式的方式问他说，哎，那你觉得我这个商品怎么样，
是是
之类的。
哇哇，
对
对
对，
哇，这一段其实小鱼跟我们讲到很多，不论是摆摊，甚至透过摆摊认识更多人。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尝试的机会。那我们下段回来呢，我们请小鱼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跟这些沟通的客户沟通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特殊的事情，有些什么感觉呢？我们下段回来见哦，拜拜。 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我们今天邀请到小鱼文创的创办人小鱼跟我们分享他创作的点点滴滴。哎，那我们刚才上段的时候，我们提到小鱼跟我们提到说他跟他客户沟通的过程嘛，这个沟通学问可大了。小鱼可以跟我们聊聊看，你跟客户这些进行谈话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些状况呢？
我跟客户就是在谈的过程中，就是一开始客户会跟你说他想要什么，但是通常他跟你讲都会是很抽象的，我想要有点速度感，我想要温暖一点，
我要忧郁中带着一点轻佻，我要，天哪，你去中文系来吧，
就是这种感觉。那你就会觉得说，哦，天哪，这是现在是怎样什么之类的，但是你还是要试着去理解他的那些想法，然后再融入自己的一些理念，或者
是
你的一些创作的风格之类，然后去跟他说，哦，对，这就是你想要的，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因为我怎样，所以我带到你的怎样，对，就是你要有，真的是连说话这方面都要有点技巧性。
所以第一步是要先搞懂他到底要什么，
对，他要什么，然后我们才能拿我们的东西去融会他的东西，说对，这就是这个。
哇，所以做设计真的不只是会画画而已，一定要还要连沟通这些技巧都要有。
对对对对，所以就跟我读的科系很有关系。
哎，怎么说？我好像没听过你是读什么科系，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现在在读大同大学的工业设计这样子。
工业设计？
对，工业设计就是比较立体，要当 maker 的那种感觉。
哎，怎么跟你好像？我们刚聊到现在的东西好像突然
对很跳脱，
对对
对
对
对对，没错，就是其实设计的方面，不管是平面或是立体，其实都
是
我还蛮有兴趣的，
嗯嗯嗯，
对，但是我品牌这部分就是主要在做平面的东西，
是是，
对，那我就会觉得说，哦，平面的东西我可以从客户从走自己走去市集，自己去市集，然后自己去参加别的东西去接案子，经由这些地方去 磨练，就等于说经由我的品牌去磨练我的平面设计技巧这样子。
是是是，
那我在学校我就可以学习比较设计专业方面，比较设计方面的思维啊，
嗯，
或者甚至是手作的能力这样子。
就是你透过去接案去做市集，是直接实战去修正嘛？
对，没错。
然后到学校就是学那个理论架构，再去实用它这样子。
对，
嗯，蛮棒的想法。
对，就是还蛮融会贯通，因为而且又加上我像刚才说的客户的部分嘛。
嗯嗯嗯。
对，我在市集就面对这些人，那我回到学校我就想，哎，老师就是我的客户
哦，要推销给老师。
对，老师就是我的客户，我就是要说服他，
嗯，
我就是要跟他讨论的，这就
是
我的理念，
嗯
之类的。
嗯，哇，那你这个经验应该老师是几下被说服了吧？
对对对，就是要想办法努力的说服他说，对，这就是我的理念，这就是我要设计的东西，
嗯嗯嗯。所以学校对你这块也帮助蛮大的，是这样。
嗯，对，就是可能，我觉得小小鱼这个品牌跟在我学校的课业其实是还蛮能就是融会贯通这样。
是是，
我在小小鱼这边学到的我也可以带回学校，就是同样的想法，
嗯嗯，
就是不就是包括可能客户的部分，
嗯，
或者是一些比较直接接近市场，因为大市集就是直接接近市场，
嗯，对对
对，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哪一些可能口味啊之类的的商机之类的，
是是，
然后就可以去带到自己学校设计的东西。那相同学校设计的一些类似像我最近就在学一些品牌视觉 CIS 系统之类的，
嗯，
就是一些品牌的东西，那我也可以去修正我的小小鱼这个部分这样子。
对，嗯，小友蛮好奇的，就是你之前都是做都是画画都平面的嘛，
嗯，
那其实大学应该蛮多科系也是专门做平面的，为什么你选的是一个设计做实体的一个
实体的，
对啊，
嗯，
这好像比较跳痛。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平面的东西我可以自己去磨，
嗯，
但是实作这方面我虽然有兴趣，但是我现在却不是，
嗯，
可能不是非常擅长的，
是，
所以我就等于说我要去学习，就经由学习去多增加自己这一块的技能，
所以是刻意选择做要做实体出来的工业设计这个科系。
对，没错。甚至如果再想长远一点，我如果手做这些能力啊，如果也 OK 的话，说不定我的产品也可以不用找厂商。
哦，对对
对,
对，成本
有部分的产品也可以自己制作，
有道理。
对，而且就能更推广，就是我就是手做品牌，
嗯嗯，
就是自己做的。
对
对，
从设计到实体都是自己一手包
的。对对对对对，没错，就会有那种很原创的味道。
嗯 嗯, 嗯，
对。
哇塞，小雨，你其实想的计划，这个整个计划都是有规划出来的，不是单纯想而已吗？
嗯，对对，就是希望可能自己的想法还是跑比较快，
嗯，
但是还是希望我做的方面也能跟上我的想法。
嗯，
对对对，
欸，很棒哎，
找的这样。
有想法又可以去实现它，这一定会成功的。
啊，没有没有。
对啊，对，大家其实小鱼其实才大二而已，
嗯，
比我年纪还小，他已经做这么多厉害的事情，我真的觉得超棒的事情，这样子，嗯，能邀请到你真的是我的荣幸啊！今天，哎，各位听众，我觉得还没有结束节目啊，这集还没结束啊。OK， 哎，那小鱼，其实我蛮想知道，就是因为你现在其实说你大学从大学这一两年这样下来，有实作又有学习理论这些。那你将来会将来的计划是什么呢？
将来的计划，
嗯，
主要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创业，自己能够拥有一个设计的小工作室之类的。对，
是是是，
不求大，但是就希望能够 甚至是除了自己的设计以外，就是不只是自己，就是可以结合不同的设计风格的朋友，
嗯嗯，是
之类，甚至是不同领域的朋友，
嗯，
对，结合这些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创业。
请问广播界有机会吗？
对，请少环帮我们宣传部分这样子。对，就是结合各个领域的方面去，就是不让设计只是设计。
哎，嗯，蛮大的想，蛮
对, 对对对对，
有一个算是最近很红的大平台，不想这是一个整合的地方吗？
对对对，
整合的地方嘛，
没错没错。
天哪，怎么这个梗位拿来用啊？天哪！
对，没错，就是整合各个领域，然后去做设计，这样子，
嗯，是是是。
对，
哎，那整个品牌的理念，你有这个最大的一个长远的目标吗？
哦。如果讲到理念的话，就是就要讲到我的第一个作品
了。哇，这叫莫忘初衷啊。
对，莫忘初衷，小小鱼的第一个作品。
是。
对，他那个 那个作品它是一只鱼，它是一只鱼，嗯、然后它的鳍就是鳞片的部分、嗯，我还记得那时候技术还不成熟，我还用小画家上色。
哇塞，小画家！
对，那一幅是用小画家上色，
是是是，
用一个笔刷一个笔刷刷的、嗯，用各种颜色去丰富它的鳞片，这样子、
嗯，
就是去成为它的鳞片。
是，
对，然后这只鱼的下方就写 Life is colorful。
人生命是彩色的，
对对对，
即席翻译，好险没翻错。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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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生命是彩色的，
嗯嗯，
就会觉得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喜怒哀乐，或者是悲欢离合，
哎，
对，人生就是彩色的，有红色，有橘色，当然也有黑色，
对对，
也有很难过的地方，对啊，就会觉得说，生命就是多彩多姿这样子，对，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对，有一种觉得，风水轮流转嘛，反正永远我也会
活着就有希望，
对对对，就觉得说，生命就是充满了各种可能，
嗯，所以就是你希望将来可以透过绘画，透过设计，能够传达这个理念给更多人，
对，就会觉得说，就是要多彩多姿，要就是比较正面的东西啦，然后又。就是可爱的东西也会比较吸引人家目光，对，就可能比较走可爱，然后比较自由的，
是
比较没有拘束，还是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就是比较有拘束，然后多色彩、多彩多姿的。
哇，是是哇，
对，没错。
那看我其实有看过小鱼蛮多的作品，在他的粉专上面，大家等下进去也记得要点进去看哦。那真的很多，每个作品其实都让人看都觉得好鱼会很舒服那种感觉，就不会给你太多压力，去觉得不论是会心一笑，或是觉得有点特别那种，都会有不同感觉的那种。
对对对，很温暖这样子。
真的跟作者是同样的类型啊。是是是。小鱼，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蛮久的嘛，其实我蛮想为那个各位听众问一个问题啊，就如果今天我也是一个想走创作，不论是平面或是实体设计。你会给他，能不能给他一些建议或一些想法？就是一些如果想走这条路，你会想告诉他要做好什么准备呢？
我觉得就是你可能要想好，你如果要走这条路的话，你先厘清你自己是想要走一个自己的创业的品牌，或者是你想要经营一个你自己的创作风格，或者是你只是单纯想要，很喜欢画画，然后想要走一些平面设计之类，然后最后进到一个可能文创公司，或者是。就是等于说你自己要厘清说你是想要出来，或者是你想要好好的就是进到一间好的公司这样。
是。
但是不管你走哪一条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累积作品。
累积作品。
对，不要像我以前一样画一幅丢一幅。
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就是以前都没有好好的保管那一些，或者是集合那一些你自己的。作品这样，我觉得不管你走哪一条路，你一定要好好的累积你创作的东西。不管你是画课本上的李白，
课本要留下来。
对对对，不管是哪个部分，我觉得能保留就保留，因为你才能就是给人家看说，对，这就是我的作品，对，这就是我的东西这样，而不是说我会画画，但是。没有一个
成果出来，
对对对，没错。
是是，所以小云现在很想去资源回收厂找回你的课本，
找回我的课本。对，就是你累积自己的那些作品以外，就是你也可以整理说哪个年级或者什么之类，就是从小到大然后去整理。那你如果是想要走一些自己的创业的话，甚至就是可以自己去印一些小贴纸啊，就是成本低，但是你样式可以很多，然后你也可以去参加市，就是去参与市集，因为市集就是很直接的面对消费者，
是，
直接面对市场，
嗯，
对，然后等于说你也可以去测试说，你的这个画风或者是你的角色人物之类的，就是行不行得通，甚至现在还有一个，其实已经。蛮新兴很久，就是赖贴图，对，赖贴图也可以去试试看，因为那也蛮直接的，对，蛮直接面对消费者这样子，
是，所以 小鱼刚刚跟我们讲了两点嘛，
嗯，
一个是累积，
对，
然后一个就是接触人群嘛，
对对对，嗯、接触客户，接触市场，
嗯嗯，这算是其实这都是透过不论是回顾自己过去的一些改变，
嗯，
或是现在面对直接的可能买家或者是群众、
嗯，
就是在检视自己的成果嘛，
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对，然后你、嗯、如对、啊、因为如果讲到累积作品，你。如果以后的未来是想要进去一些很理想的公司，
嗯，
那你要经过大学这个部分，
是
你的这些作品你也好做自己的作品集，
嗯、
然后去申请大学，
没错没错，
对，然后在大学你也累积你自己的作品，最后去申请你想要的那间公司，
嗯、
对、
嗯，
所以真的累积作品非常重要。
累积作品其实也算是累积自己的能力吧，
对对对，
你可以从检查自己以前到底画什么东西，发现哎进步了，
对啊，甚至是有一些有时候你还可以回过头，你没有灵感的时候你回过头，哎，你以前画了什么，
嗯嗯，
对，虽然即使是很蠢的东西，但是还可以再拿出来可能加以延伸或者是变化这样子，
以前的作品可能就反映你当那个时候当下的一些想法、
哦、
一些感觉，
自己的心境跟自己的，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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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像写日记，你用画来做自己的日记这种感觉嘛，
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
发现自己还是烧掉好了，没有没有，
不堪回首，跟自己以前的照片一样，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的坏的都是未来的养分嘛，
对对对，没错。
OK， 那再讲一个是累积嘛，最后再就是接触人群这样子。
嗯，对的，然后多去尝试，就是不要限制自己在一个小圈圈里面，就是不要说哦，我就是画可爱的东西。有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虽然到头来自己说不定还是画这可爱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多去尝试。
嗯嗯，
就是不要考虑那么多，就是。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的去创作、
不要限制自己，
对，
也不要怕失败，
对，不要觉得说哦，我这东西别人会不会喜欢，
嗯嗯嗯，
我觉得代表你的东西，代表你风格的东西你自己喜欢就好，
是是是，
对啊对啊，
毕竟创作是个人的，其实创作回到最后还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嘛，
嗯，对，没错没错，
我想把我国文课听到的东西拿来重复使用了，我想应该真的每个创作应该都是这种，最后都是这种感觉。
嗯，对啊，就像我之前在创作的时候，我非常有感触，就是我那时候我在看《中国好声音》
啊，是，
对对对，然后其中有一个歌手他叫罗儿，
嗯，
对，然后他那时候他就跟评审说，世界那么大。对，
嗯，
总会有人喜欢我的东西，对，对，所以他就任性做音乐这样子，
嗯嗯，
对对对，就觉得说，对，世界人口那么多，
总会
那么大，对，
嗯，
总会有欣赏我的人。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非常重要。
对对对，嗯，所以就真的就是记在心里的这句话，就觉得哎，跟自己的想法
嗯
很 match，
很棒，
对
对
对。
哇，哎，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请到小鱼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创作的经历，不论是他的过程啊，甚至他的最后给我们这些建议，我觉得相信不论今天大家是想要做绘画或者做创作或者其他任何的工作，我想小鱼讲那两点累积跟尝试挑战不一样的事情，我想这都是一个可以套用在我们自己生活上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OK，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小鱼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事情。 OK， 那个最后呢，也让各位听众请记得，哦，每周一晚上8点一定要锁定我们176大学之道，认识更多厉害的杰出的大学生，我们下次见哦，拜拜。